哎，各位居士，还有各位同学，我们大家今天在这个地方共同研究佛法。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两次在这个地方共同研究佛法，所以今天呢又有一个机会。今天我们这个地方是叫戴维斯这个念佛会呀，会长出去没回来，不过我们有很多位在这儿都很熟悉。现在我们因为时间不多，我们闲话少说，待会儿我们就想讨论正式的佛法，还要我们国荣居士给翻译这个英文，希望我们各位都了解佛法啊。我们今天原来说是讲这个唯识啊，也是说等于研究我们内在的财富啊。上一次在 Milbury 谈过，大家希望我们研究内在的财富。内在的财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我们心里头。我们的心，平常谁都知道大家有个心，但是这个心在佛教里头分好多种讲法啊，比如说有肉团的心，就是我们的心脏啊，有这个妄想心，就是我们每天想东西啊，这是说我们大家都晓得的这个心呐、啊，还有我们不感觉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睡觉了也没有做梦，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们的心还在不在呢？如果说不在，那人还是活的，没有死啊，怎么没有心呢？你要说有心，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呀，自己也不晓得了，那他哪儿去了呢？所以我们要现在研究这个问题啊。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刚才我跟果荣居士讨论，想问两位这个美国朋友啊，这个居士啊，到底这个叫 conscious 是什么意思？这个八识的名词啊，在英文里边翻译的这个定义一个名词出来很不容易，因为在西方哲学里头讲这个名词，是不是就是佛教讲的中国文叫做第八识呢？我们现在还要再研究啊，不敢确定。今天我们是和各位研究这样。
他说了那个，他现在他进来喜欢研究那个美国那个心理学，心流学跟心理学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心流学
，psychology 就是心理学，
嗯
，psychiatry 就是用那个心理学。那个学问来治疗人的病的。
心疗学。
他说了呢，他们那个心理学家呢，都通常都大概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人呢有两种那个意识，一个就是意识 consciousness， 另外一种叫 subconsciousness 下意识。那个意识呢，实际上那是 subconsciousness 的一小部分，全都是 subconsciousness。但是那个 consciousness 那种东西，我们常常每天生活需要用那种意识啊，是它那个 subconsciousness 这个一小很小的一个部分。他用一个比喻，就是那个 subconsciousness 就是一个大圆圈啊，那个 consciousness 就是里面一个小小的圆圈啊。现在很那个 还有啊OK 那个 subconscious 呢，那个下意识啊，跟那个上意识那个 consciousness 啊，那个分别啊，都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晓得他在内去啊，不晓得怎么去给他下一个定义，怎么去解释他，就晓得他在，晓得他很大，那个范围，他那管理的范围很大，而且啊，那个下意识啊，还自己还有两部分，他那个美国人啊，那个西方人都相信他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本身的 personal subconscious， 本人的 consciousness， 是自己的。另外一部分呢，就叫一个更深的 deeper consciousness， 深一点。深的怎么深发？他认为呢，那种下意识呢，是跟其他人的下意识就有相连的。如果你可以下去到那个境界的话呢，可以跟其他人那个 mind， 他其他人的心可以联系连起来，而且呢不但是这样，可以利用它来一个，譬如啊。求取那个知识啊，从其他人的心里面寻求那种人家的，比如人家对什么东西的认识啊，你可以用那个新一点的下意识来做一个途径，因为他们相信呢在那个。level 在那个水平的在那个新一点那个下一期那个地方呢，全世界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他们对那种下一期还有一个名称，就是叫universal subconsciousness， 就是宇宙性的下意识，连不但将现在的人心连在一起，而且过去的心、未来的心都给它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利用那个新一点那个下意识那个 universal subconsciousness， 我们可以晓得过去未来。所以呢，利用他们普通呢都相信有这种东西，但是就他对他的解释就不太明了譬如那个新基督教人就是说那种 universal subconscious， 就是那个上帝的心，他们就起一个这样的定义实际上呢，大家来说都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有人呢，譬如常常去用那个心理学去帮助人呢，有一个人叫那个 Carl Jung， actually I think his name is Jung， it's the German pronunciation is Jung， yeah， so anyway， 荣格是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德国大概是1920年那个时候的人呢，他是对那种东西很有研究了，他就常常就想寻求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认为呢，那个实际上那个宇宙性下意识那个名称就是他发明的。所以呢但是他还是不太明白他是什么东西，就晓得他在，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机器人不机器所人但是呢，他们相信呢那种很深很深的下意识是很重要的，它不但对我们来说是很有作用啊，而且如果你不去理他，不去栽培他呢你可以对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明白，很多人想明白它呢，就做一种试验，譬如在一个房有一个人 有两个人，一个人在一间房，另一个人在另一间房，看他们有没有心意相通，用他们一种试验，但是还是没有这么大的发现。
啊，现在我想知道啊，刚才讲那个 deep
subconscious
是不是跟那个 universal 那个 subconscious 一样相同，
这不同的名词
一样。那个好了，我们现在我懂的意思了啊。我们现在讲啊， I understand your means。 现在我想讲从我们眼前现在这个 conscious 这边先讲浅，然后再讲到深的地方，好不好？
Okay.
现在我们先讲这个浅的，就是说我们每天用的，在这个佛教里头讲的有八个识啊，但是我们每天用的大家都公认了解的有前边六个啊，前边六个识。这个识的意思在佛教里的就是说你了别，哎，你能够会分别了别明白这个识的意思。但是有粗有细，刚才说的前边六个之中前边五个最容易了解，第六个呢比较难了解。那么再说第七个和第八个呢，我们人呢多分都不知道，那要在大乘佛法里头才有这两个名词，哎，才有这两个名词。那我们现在要想研究，我想要从前边五个、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然后我们一路研究下去，分析啊，再大家研究一下看看。那现在就是说，前边五个在佛教里的叫做前五识。前边五个识，前五识都叫什么名字呢？就在我们的身上，眼识，耳识，耳朵听啊，鼻会闻东西，舌识会肠胃，身识会触觉，叫做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前五个识啊，我们现在先研究一下。那么在这前五个识里边，我们先研究第一个眼识的问题。我们现在先第一个研究这前五个呀，可能研究一个眼识的问题呢，其他的呢就都明白了。比如说我们叫眼识是从哪儿来的呢？有个眼根啊，好像树根的根呢，眼根，从眼根而发出来的那个识，能了别的，叫做能分别东西的，那才叫做识。这个地方眼根和眼识这个界限，我们怎么样会知道它会有个界限？眼根和眼识怎么分别呢？举一个例就知道了。活人有眼根也有眼识，死人只有眼根 而没有掩饰，界限就容易懂了。但是现在讲这个眼根啊，叫做眼根，眼根不是耳根，哎，眼根就是说我们这个肉眼，这个肉眼里边有什么成分，在佛学里讲叫做四大所成。四大就是地水火风，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四大啊，四大这个肉眼就是，这个肉眼呢，这个眼根有两种名词啊，这个不晓得英文叫什么，叫做浮尘根，浮就是飘在水面上那个浮啊，尘就是我们这个沉静五欲六尘的尘，这个名词叫做浮尘根。浮尘根的意思啊，就是说表面上是一个东西，它长得什么样子啊，简单就是这样，这个叫做浮尘根。刚才说啊，这个活人也好死人也好都有这个眼根，但是浮尘根。另外一种呢叫做什么根呢，这个佛学的名词在中文里讲叫做圣意根，书圣的圣，仁义道德的义啊，圣意根呢，他们有人说是眼的神经。这个圣意根呢，它寄托在这个浮尘根的里边，它是怎么样成的呢？它是四微，四种微细的，叫做四微这个名词，四种微细的啊，叫做什么呢？叫做色香味触，色这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那个色，形形色色的色，香味的香啊，味味道的味，处接触的处，这叫四微。这个圣意根呢，是这个四微所成的。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眼神经啊，现在他们新式叫做眼神经，叫做四微所成。这个四微的东西呢，它寄托在这个浮尘根上，也就是说这个眼的圣意根啊，现在我们讲眼的圣意根，它寄托在眼的浮尘根里边。这个圣意根要人活着它才有作用，要是人死了，浮尘根还在，圣意根没有了，不起作用了。这是说眼根的简单解释啊。现在再讲，还是讲眼识啊。刚才讲的眼识是从这个眼根而发出来的，但是刚才讲眼根有两种嘛，两种都要具足才能发出眼的识来，就是说讲眼识。但是单单讲眼识发识能不能发出来呢，还不够，另外还这个条件呢还不够，还要另外加什么条件，加什么呢？你发出这个识来它的作用是干什么？眼睛是要见，见什么？见外边的东西，见的外边的这个叫做色尘。色尘呢就是说这个色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色了。这个色字啊，在佛教里讲非常广泛，在这个佛教里头讲有20种色，我们现在举出几个重要的，在20种里头，比如说我们所见的东西，所见的这个形形色色啊，不超过高低 低低、大低、小低、方低、圆低，在这个形色里边啊，形有形的，有形象的，这是大概就是重要的这些个。但是讲这个色有两种，刚才讲的是形色，形形色色，也就是形形色色。另外一种呢叫什么呢？叫显，显现的显，显很显然的啊，那个显叫做显色，也就是显色。什么是显色呢？青的、黄的啊、红的、白的，这些个颜色也属于色，但是那个色呢是不占地方，能显出来啊，好像我们这人呢啊，有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但那个颜色不同，不是它的高低大小的不同，不是，但是也叫色啊，他眼睛所对的这些个东西都叫做色。要有这些个，不管你任何一个东西，那个眼睛能看到，能够分析清楚，不错，是简单啊，还是简单的讲这个眼识，怎么样才能生出来一个眼识，发生出来一个眼识，要有眼根，要有外边的这个色尘的境界，然后中间这个作用叫做眼识，叫做根，内根外尘，中间才有了识，这分三个界限。我们平常一眼看到了，一秒钟，一很快，一刹那，弹指之间就起了很多作用，所以自己还不知道，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经过呢？这是佛学讲这个。那么现在我们刚才说的前五识啊，因为今天时间我想讲不完，现在前五个懂了一个眼识的大概呀，啊，耳识、鼻识、舌识、身识，那四个呢我现在不想讲，我想讲什么呢？讲第六个，第六个意识啊，叫做第六意识，不能说六识，为什么呢？要加上个第。第六意识和六识有什么不同？讲到这地方，这个分这个界限呢很严肃的，就是说如果你说六识，那就加上前头五个再加上第六个也叫做六识，都叫做六识了。所以我们说第六意识，换一句话说与五识这个界限就分清了，第六是单独指第六意识，这叫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跑到心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想东西啊，那个想东想西，甚至于你闭上眼睛，你眼睛什么都没看着，你心里头还有个影像影子，那个叫做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里边的这个东西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眼睛眼识看到一个东西是很大而且是很红的一个东西，这个时候呢是眼睛看到的了，但是同时就有第六意识跟他合作。怎么合作呢？在这个佛教心理学里边说呀， 我们的眼识眼睛一看只是知道它一个大概，你要想认真确定前边到底是什么，你决定那个就是有第六意识才能确定，同时叫做同时眼识的同时意识，叫做眼识的同时意识，跟眼识合作，你才能够看清楚那个是什么。这个地方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眼睛有点毛病，第六意识没有毛病，你看着前边不清楚，你第六意识会分别，但是眼识呢，有这个眼识有毛病，其实是眼根有了毛病，有了障碍了，那么眼识看不清楚了，第六意识也就没有办法，它是有连带关系的。要这个也眼识也没有毛病，眼根没有毛病，发出来的眼识没有毛病，第六意识也没有问题，才确定那一个到底是什么，才能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呢，是我们人类和人类大家公认的那个是什么。如果跟另外的鬼神呐、佛菩萨的眼睛看呢，这个还不能一概而论。再讲这个第六意识啊，有几种名词啊不同，都叫做第六意识。有一种叫做散的意识，散乱的散啊，就是不能集中这种意识。好像我们现在的人呢，除了睡觉，一醒了，这个心里想东想西呀，你自己不能够控制它，自己的心、自己的第六意识，自己都没办法，你要跟着它跑，你不能控制它。啊，第二种呢，就是说人在醒的时候，啊，这叫散意识。刚才前边讲的跟眼识合作的那个叫做什么？叫同时意识。同时就是眼识分别东西，他在帮忙，特别决定认识清楚，那个叫做同时，跟眼识同时同一个时候，那叫同时的第六意识。那现在讲第二种呢，叫做散，散乱，眼睛不看，闭上眼睛好了，他还是想东想西，那个叫做第六意识。但是这个第六意识想东想西的东西了，多分离不开什么呢？眼睛所见过的东西，耳朵所听过的东西，听的东西过去了，不听了。比如说我们从一个音乐厅里的演唱会离开了，回家了，你这个心里头还有那种音声存在啊，眼睛看着台阶舞会回来跳完舞了啊，然后闭上眼睛还在这儿的跳舞，那个就是叫做散意识啊，那个就是第六意识一个在那儿工作的，在那儿工作啊。那么另外还有呢，这个还有第三种，就是说睡觉晚上啊，睡觉睡着了，人多分有会做梦，会发梦，会做梦，你梦中又见着山呐、水呀、人呐、物啊，见着种种的东西，或者听到种种的东西呢，你在梦中跟真的一样，那个也是第六意识，那叫 叫什么？叫独头意识。刚才说的那个散意识啊，也是独头，单独的，就是这叫梦中独头，梦里头的独头意识的啊，你会见着山水人物。但是梦中独头你见着是你眼睛才见着呢，你在睡觉里头梦中你眼睛闭着怎么会看到呢？我们平常说离不开心，心里头有眼睛，梦里头第六意识他会看会听，这叫梦中的独头意识，还是第六意识吧。另外还有一种，这一种呢一般人没有的，叫做什么呢？叫做定中，入定的定，禅定的定啊，定中的独头意识。好像我们修行啊，这个心定了，统一了，没有妄想，完全是一致的了，这个心专一了，这个时候有一种的直觉，禅定的境界叫做定中的独头，那个还是第六意识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呢是要修行的作用。有的时候我想，那个神经病的人他说的话，他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他所见到的也不一样，他在那儿一个人，他可能也那种是神经独头了，也许是，但是佛经里没提呀。我是想到他那走了叫做钻牛角了，也是意识的作用就是了。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呢在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我们现在现在时间12点了，我们研究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学佛的人知道这些个干什么呢？这些个与我们的这个修行有没有关系呢？非常的有关系。我们人平常说啊，有一个好人或者是不好的人啊，这个人有智慧没有智慧，与这个全有关系。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识啊，现在讲前边六个啊，第七个第八个还没有讲到啊。这在佛法里叫佛学里头叫做心王啊，王啊，做国王的王。这八个心王我们现在研究六个，前边六个叫做王。为什么叫做王呢？在国家一个制度上有王，但是还有文武大臣呢，没人帮他忙不成啊。那在佛这个心理学上叫做什么呢？那个叫做心所，所就是心里边所有的东西呢属于心王里边的差别。好像什么呢？好像一棵树，一个树干是主干，但是它会分枝，那些个枝都是从这干里头这一个干而生出来的。那我们现在讲这个心王，这个心王里边还会生出很多差别的思想来呀，那叫心所，是从心里边所产生出来的，叫做心所。这个心所里边有了好坏的不同了啊，有了好坏的不同了。好像一个国家，你这个国王你全靠文武大臣帮忙你治理这个国家，如果这些文武大臣是好的多，你的国家就会好，不会亡国。如果这些个文武大臣都是奸臣骗你的， 表面上对你好，实际上都是不是忠心的，你这个国王也坐不住，就会亡国，命都危险。那我们这个心里头，这个心锁里面的好的心锁、坏的心锁，每一个时多少不一样。比如说前五个时啊，前边五个时有34个不同的心锁，现在讲第六意识呢有51个心锁，这里边，但是呢34个也好51个也好，坏的多好的少，就是这个问题呀，我们每天要小心。所以我们这个佛法了，我们现在讲佛法与人生有什么关系，非常的重要。可以说如一个国家人民，如果不要说完全100%了，如果超过一半人能够认真研究佛法的，决定是国家太平的。哎，为什么呢？你研究这些个东西，现在就是说在我们以心为基本，把心里边的东西呀，你第一个认识，第二你会运用你的心，你就不会走错路，不然的话就靠不住。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呢？刚才讲的有心王和心锁。心王比如国王，心锁比如国家做官做事的人。但是你这个当国王的呀，你不能去做，但是你要有一个会认识这个人呢，要有智慧，观察哪个人可以用，哪个人不可以用的，那个是非常重要。那我们这个心，运用我们的心理，那你要有智慧，怎么样用呢？我举个例，比如我见到那个一个东西呀，是不好的，我明明知道它不好，但是我好喜欢，喜欢的得不到它呢，我饭都不能吃，觉都不能睡，人家说它会害你，你也会被它害，你明明知道你都没有办法，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就是你这个心王的力量抵不住心锁的力量。比如什么呢？比如你当一个国王，明明知道那个大臣是害你的，旁人都说他不好，但是这个大臣呐，一天照顾你呀，无微不至，要什么给你什么，甜言蜜语，一天捧你。